天你跟我不会在这里一同奉他的名来聚集，来唱诗赞美他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晓得终会有一天，你跟我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他那个完全的救赎，我们要在天上一起来赞美他。好像上一次我讲的，那个时候我们这在这有受我们这个可怜的肉体的限制，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尽力来敬拜他。不过我想啊，我相信不是想，公义的主会有一个定律，我们都可以赞美他，都可以在天上来享受他。但是我很深相信，每一个人那个赞美的能力、深度、宽度、丰盛，每一个人对他的欣赏，这个深度、宽度跟那个强度一定不同。主是公平的，那些在世界上懒散做人、随便做基督徒的，主有恩典，但是他能够得到的真是一个很小很少的部分，又小又少。我很相信那些对主忠心、全心全力爱他的，主会把自己无限量的给他。哦，主的心何等渴慕，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他愿意我们就趁今天，就在今生，就在今世，拼命的靠着他的恩来爱他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题目就是拜主在今朝。问大家问题，也许两个，也许三个，不过基本上是一个问题。在你认识的人当中，寿命最长的多少岁？你个人认识的，想想。还有你个人认识的最短命的多少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可以说那是 AB 就是 C 了啊。从报纸、杂志、书本或者是电台电视你听见的记录，在现代你有记录的最长寿的多少岁？好，就算把这个最长岁寿的人、最高寿的人给他乘二加倍，那又怎样？好，比如说啊，你晓得的，世界上记录上最高岁寿的，在现代来讲有记录的150岁，好，乘二300岁又怎样？你把它放在这个永恒的旁边，我们量数学哈，那个亚拉波八字把它叫它睡觉啊，这个一个符号，那么300加多少个300才能够等于无限量？永远不能够等于。所以就算你这个人呢、可以有300岁，那又怎样？比起永恒来，完全是微不足道，是吧？是讲长短呢。还有另外一个所谓我们叫做向度啊，大陆人叫做维，一个 dimension 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无定uncertainty， 就是那个骤然，那个 suddenness， 突然之间的来。今天早上说 goodbye， 晚上见啦、我一个弟兄跑到 说而去，想在那里开展福音的工作。五年前，就是 Colorado 的人呢 ，Daniel Lam 坐飞机要回香港，他的姐姐跟姐夫从 Sydney Australia 也来香港，在另外一个亲戚家住。大家约定，如果没有记错是11月22号，大家在香港全住吃晚饭。但是这个晚饭我永远没有成功，因为在半路的时候，这位弟兄未走出去，就在半路就丢下来，船飞机没有一个生还的，一直到现在，他的太太还在科罗拉多这里，他的尸首也找不到，但是主晓得他在什么地方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在永恒的旁边，你要看清楚，短的不得了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还有是无定的，连医生自己也不晓得，连这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也不晓得自己可以活得多久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这是人生的 ABC 的最浅的事情了。但是很可惜啊，魔鬼很本事，撒旦很本事，把我们弄得头昏脑胀的，迷迷糊糊的，以为呢啊，我们有的是很长很长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好像无限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好像呢时间多得很，可以随便的浪费，随便的用在没有意思的事情上，甚至是主不喜欢的事情上，肉体的事情上，世界的肉是事情上，好像我们太多钱可以随便花，我们太多时间可以随便花了呀。弟兄姐妹，你是怎样的人？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讲到世界上两种人，神有一个个办法来区分，一种呢糊涂笨蛋，一种呢聪明智慧的人，真正的精明的人。神感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，也是给所有历世历代的信徒，说神恳切的提醒盼望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一个智慧人，不要做个愚昧人。如果这次退休会我们来一个选举，选举本届的退休会最愚笨的人，你会不会去竞选啊？请拜托拜托啊，等一下就是投我一票啊，我请你吃 ice cream 啊，会不会？哇，如果等一下这个票数计算好了啊，黄国忠他会不会哎高兴得很啊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会不会呢？如果人家在不要做选举出来啊，在背后啊有点意思给你抓到，或者小小声的给你听到，这个人真是糊涂啊，这个人真是笨蛋啊，你心里面怎样？很快乐吧？这两种人，智慧人愚笨人，智慧人糊涂人，分别在那里，不是他的智商的 IQ 高，不是他有两个的 PhD degrees， 不是。师母在大学工作，我接触很多这些 PhD， 有些我们叫做什么 PhD 的什么 phenomenally dumb， 就是说愚笨的不可形容啊。他们说这个宋的这个神学博士哈 ，D.D. 是吗 ？Definitely dumb，Definitely dumb。医生好一点 ，Moderately dumb。 NB 笑话，玩笑话。圣经说这个分野在哪里？就是说一句话，爱惜光阴，对于今生今世这段日子，对他所拥有能够度过的人生，不论长还是短，就是神给他的光阴。懂得爱惜，那就是智慧的。但是谁真正能够爱惜？所以爱惜光阴就是善用，好好的去用。好像圣经讲的意思，好好的去投资。神给了你这个本钱呢、啊，你怎样去好好用它，尽量用它，产生最多最好那个结果。善用，善用光阴的，就是爱惜光阴的。但是谁能够真正的善用光阴呢？这个经文继续下去说，就是明白主的旨意，明白主我们的神对整个人类，对这个宇宙，他有个永世的计划， God's eternal plan。 你晓得神心目中有个大计划，这个大计划包括整个宇宙，尤其是整个世界，所有的人类，所有的天使，甚至连那些污秽的灵，他的计划在内。他有他的目标，他有他的时间表，他有他的策略，他有他的方法，神永世的计划。所以神的旨意在广义上来讲就是这个，在狭义上呢，就是你这个人，神对你这个人，对你的一生一世，你不是偶然到世界上来，也不是随便在任何一个时间出现，不是不是。我越老越体验到一件事情，我的主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总经理，每个大小事情他都计划得很好，配合得很好，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刻啊，都是真是奇妙。有一次我在香港，好多年前，香港有香港九龙呢，那么师母就到九龙去，礼拜天下午，那我就开着车子，我的小车在这个香港靠近码头那边，在那里等。周末都是累的，那么坐在那里等。刚刚呢，太累了，打瞌欠哈啊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架 taxi 经过，地上呢下雨不久，有一潭的水，跟泥跟沙，它的速度刚好，它的角度也刚好，我的是口了打开的，哎呀，就是那么巧啊，我自己都笑起来了。那如果它开得慢一点，就没有那个力度，明白没有？啊，地下的水碰起来了，没有那个力度。它开离开一点呢，那个角度就不同了。啊啊，就是刚刚好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比较有兴趣的事情哈、啊。但另外，特别过去这二十年来，从我儿子出生这20年，哎呦，他听过好多次。明明看见神替我安排这个时间表。有一次我对我的同工说，是半恭敬半恭敬半开玩笑的说，我有一个神圣的这个约会秘书， I got a divine appointment secretary。 神之子，哎呀，每一次这个时间啊的拿捏啊，奇妙得很。没有时间跟你慢慢讲，以后有机会看见我，你可以问我啊，很多事情。好，愚笨人、智慧人、 分也在乎他能够上任他今生今世神给他的光阴。所以光阴呢，不单是时间的长度，主要还是什么呢？在新约那个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所谓呢机会 opportunities， 不单是这个时间的过去，这个长度的问题，不是，是这个时间里头所隐藏的那个机会。其实更准确，这个圣经新约这个字是说所谓的 crisis， 不是 time， 不是 time， 是 crisis。 我们中国人说契机，一个机缘来了，可以是坏，可以是好，看你怎样反应。所以谁能够这样就是智慧人，但是谁能够真正这样呢？就是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，对整个宇宙的旨意，对整个世界的旨意，对你这个人的旨意，对教会的旨意，这些基本的神的旨意，你明白为什么你到世界上来，为什么你听见福音，为什么有教会来帮助你，为什么神花那么多心血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你晓得吗？这句话不得了啊！啊，以前那些有钱人啊，很难才生了一个小孩子，不得了，大概他背后有30个人服侍他，父母啦，啊，这个 uncle auntie 啦，啊，舅舅、舅母啦，哦，这个公公婆婆啦，爷爷妈妈啦。啊，还有呢，10几个佣人就是为着他服务，哇，这真的不得了。但今天你晓得吗？作为神的儿女啊，作为一个爱神的人，罗马书8章28节说，神动员万有，污浊的、属灵的、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神动员 God mobilizes the whole universe to serve you， 替你服务。要造就你，要造就你，好事情、不好事情、好人坏人，神都利用他们来造就你，你晓得吗？哎呀，神的心血，神的盼望，你晓得吗？你能够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？更重要是告诉神，主啊，我晓得，你叫我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接受这个目的，我接受这个计划，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尽力去完成你的心愿。所有的基督徒共同的一点是什么？主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？这几天其实我就讲这个事情，从开头我就告诉你，为了爱神造你，为了爱神叫你出生，为了爱耶稣基督来替你受苦、受伤肉、受死，耶稣为你复活，耶稣为你升天，耶稣为你祷告，耶稣差遣天使，耶稣差遣圣灵，也是耶稣用教会立古的教会，从古到今全世界教会集中他们的力量在你身上为你服务，要召集你，使你能够认识他的爱，明白他的爱，接受他的爱，享受他的爱，回应他的爱，跟他一起去爱别的人。更重要的，他是要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什么？在今生准备你，准备我，准备我们，让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跟他在永恒里面，在没有任何的软弱、任何的献祭的底下、任何的罪恶的底下，那最理想的情况底下跟他相爱。如果你念圣经啊，你应该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真理，讲到教会的，在里头讲教会，就是说所有自古到最后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每一个时代、每一种国家、每一种民族、每一种文化、每一种的社会阶层，
所出来的每一个基督徒加起来是神的一个教会，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头，神是这个教会的主，圣灵是住在这个教里头的灵，完全的灵气，灵完全的灵。教会，神预备的教会，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他的任务什么？哦，许多人说约翰三章十六节，为了叫我本少爷本小姐得救，对就是对了，不是错的，不过也是错的很厉害。如果耶稣基督来光是拯救你这个人，如果你只懂得这个这一棒的答案，你就错了。耶是对对对，耶稣来是拯救你，对，但那不是他最高的，不是他整个的使命 mission， 不是。马太十六章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你看以色列人，神看呢一个属灵的单位，一个人犯罪，整个以色列人要停在旷野不能够动，他们是有机的联合体。那在新约圣经更加明显的看见，只有一个教会是个属灵有机体，生命在主里面联合了，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头讲的一主一心一水里等等。好，圣经讲到教会只有一个，但是不光是这样，为什么有教会？为什么教会是一体，是一个属灵的有机体，分不开的？好像我的手指跟我的脚趾，我的眼睛跟我的耳朵，都是一个属灵这个生命的有机体，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啊。那为什么有这个教会？你听我讲过吧，神是爱，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最美的、最善的、最丰盛给我们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谁？就是他自己。我们众人纵然得救了，有他的生命，有圣灵的，还是很不充足。我们必须继续认识他，我也必须有那个容量容得下他，容不下，怎么办？他有他的安排，就是教会。我自己呢，在家庭里面，我是唯一的电脑门，不懂电脑的啊。不过呢，现在不论在什么地方办公室了，都有这个电脑啊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好几年前，那是这样，现在怎样我不晓得啊。我们起初那些电脑呢，台上那些电脑，他们的能力啊很有限，速度很有限。后来呢，工作开展了，别的用途来了，一个跟那些小东西呢都没有用，不够用了。所以有专家来替我们把它联系起来，怎样改造？然后呢，它的功用就扩大了，倍增了，倍增了。现在听说这个 internet 更加是这样，比如说在香港有15间神学院，大家的图书馆呢都很不完整，但是各有所长啊。现在这个电脑呢，把他们图书馆的目录电脑化了，连起来，所以任何一个神学生呢，可以找资料的时候，比以前的虽然有15个啊，但是许多事是重叠的、重复的，但最少比以前呢多10倍的机会找资料。明白我这个意思没有？我对主有认识，太微小了；你对主有认识，太微小了。这个时代的教会对主有所认识，这是一方面；那个时代对主有认识，是另外一方面。我们的主太伟大了，他是无限量的，他的美、他的善、他的甘甜、他的公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信实、他的能力、他的智慧，不得了。所以神用这个办法， 将来在天上是这样的情况。不只是我一个人根据我一个人一生来感谢赞美一下首长，你的见证你的经历在灵里面我都可以领受支取，不要多讲了，大家应该明白的。好，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没有人可以看清它。耶稣说我来最高的任务不是个人的只有，那是一定要做，不过是初步要把这些个人合起来成为我的教会。然后圣经这样讲，好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，人家结婚的时候牧师常常用的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为他流血。怎样要用水借着道洗净他，使他圣洁没有瑕疵，可以这个荣耀的教会如同怎样一个心腹一样献给他自己。就是说神在这个宇宙里面，在永世里面，这个大计划的重点就是透过救赎能够造成教会。这个教会什么是主有办法让他将来是完全的，完全的可以配得神的儿子，也有那种的能力，不当配得也能，你记得吗？我跟你讲过两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十章，儒家第十四章，一个讲不配，一个讲不能。借着救赎成立一个教会，使我们配得与神的儿子相爱，在永恒里面也能够，你记得我跟你讲吗？那个小花猫不能够跟我相爱，教会耶稣基督要做奇妙的工作，三一的真神要做奇妙的工作，把它建立，把它洗净，把它圣洁起来，让他可以配得过，也能够在永恒里面跟神的儿子相爱。因为神的儿子曾经为人，他是那个桥梁，他是那个中保。弟兄姐妹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一是教会，二是你自己这个人。神留你在地上干什么？是不是要你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，世界上的利益，世界上的享受，世界上的金钱，世界上的权利，是不是这样？耶稣千辛万苦付那么多代价，神动员宇宙一切的万物，就是为了让你去满足于肉体的私欲，跟随世人那个样子啊，甚至让你去放纵肉体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个是神的旨意啊。再回来，从开头我就告诉你，神让你出生，神叫耶稣来拯救你，就是为你，为了让你去爱，因为去爱才是去活着，去爱神就是永生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必定就爱他。圣经说这就是永生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智慧的一面人善用光阴，善用机会，掌握，这样的人才算是一个智慧的人。但谁能够善用机会，善用光阴，明白神旨意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人生里面，一直到今天，你是个成人了，你有很多人生的经历了，你看过很多，经历很多了，老老实实，我不要你开口，你自己诚实实实在神面前，我问你是什么？你现在实在最在人间啊，不要讲属灵的事情了啊，在人间呢、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事物一些好东西里面，你最宝贝的，你最盼望得着的， 你觉得最重要的，你为了得到它，为了保守它，你就一生就是努力要达到这个目标。你为了这个东西你会睡不着，为了这个东西你会痛，为了这个东西你会欢喜地跳起来，那一架你想想是什么？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ecious thing in your life 是什么？那不要随便啊，清清楚楚在神面前告诉你自己。我们想一想，愿主的灵帮助我们。现在是1999，假定再过200年，那是2299是吧？你如果从天上主给你看下来，这个世界如果还存在，你看下来，看你现在心里面所以为宝贝的，你在那里拼命追求的，不惜代价去追求的那样东西，200年，不用多，不要说500年，200年之后你看下来，你会觉得怎样？恐怕许多人不好意思看，主在旁边了，同跟你一起看，这真是无聊啊，真是糊涂，真是愚笨了，笨透了。为什么把这些垃圾，把这些那么短暂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，一生一死为了他要生要死？愿主的灵现在帮助我们看得清楚，你不追求爱神，你不追求爱人，你是追求这些东西。不是愚蠢是什么？不是笨蛋是什么？不是得罪主让主失望是什么？魔鬼很成功啊，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，恐怕在这里也不少这样的人啊。主要你醒悟过来，主要你悔改，主要你回头，趁现在。你不晓得你还有多少机会，你不晓得你在世界上有多长的日子。主今天领导你，呼唤你。在这个关头，我应该提醒大家，耶稣说的，世界如果恨我，他必定恨属我的人。世界如果恨耶稣，他一定是不喜欢，一定是恨爱耶稣的人。所以耶稣老早讲了，我跟你讲的马太福音10章、路加14章，其实别的地方也有啊。耶稣很老实，没有骗你，他说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，天天的跟从我，这必然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耶稣他们恨我就一定恨你们，你们爱我他们一定恨你们。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，是神的道，是世上的光，是真理，真理来了世界倒不喜欢，倒是恨恶神的真光，恨恶神的道，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。那么你今天我们记得吗？爱主是什么意思？昨天讲的约翰福音14章15节也好，21节也好，24、25节也好，好几次这样讲，谁有了我的道，有了我的诫命，有了我的命令，明白我的旨意又去遵行的，那就是爱我的。不是唱唱歌，不是哎呀主我爱你，有神的道立刻不惜代价去遵守。这个世界恨恶真理，恨恶从神而来真理的光，所以你如果遵守真理，爱真理，遵守真理，他们一定恨你，因为你这样做就把他们的邪恶暴露出来，他跟你是两个阵营里面的，是敌对的两个阵营的。 所以如果你要爱主，你心理上要准备，一定要经历损失、误会、攻击，甚至逼迫，是一定的。虽然形式会有不同，程度个人不同，但是保罗说凡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，是提摩太后书吧，啊，第三章应该是。保罗讲得清楚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靠最末了那里的，也保罗说你们蒙召蒙恩，其中一样呢不单是得救，也是要为他受苦，蒙恩啊，这恩典呢，为他受苦。原来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没有呢来骗你的，没有只是啊向你提到好处啊，没有老老实实的诚诚实实的来告诉你。这是呀，提摩太后书后书是三章十二节，腓立比是第一章二十九节，那个约翰福音那里是十五章十八二十节的，在世界上啊有人恨恶你那类。求主帮助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但是我劝你，我劝你，其实呢这种所谓损失、受苦甚至牺牲，这不好。但是我想啊，当到天堂的时候，许多人就说天堂很可怕。咦，天堂可怕？神的所在也可怕？我想有可能啊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怎样呢？保罗说，对主，对主的美好，对主的可爱，对主向我们的爱，我们现在略有所知，少有时知道一点点了啊，但是还是反复对着镜子模糊不清。因为以前呢不是这些玻璃水银的镜子，乃是用铜片，铜的哈，一个铜片打平了，锤平了，压平了，磨光了，然后呢可以看。但是如果好像我们说黄梅天呢，是啦，或者在家里面你煮饭啦，烧水啦，有水汽啦，或者空中呢有一些这个氧气啦发生作用，就让这个镜子，铜镜子的面常常呢就模糊起来了。也许你太过爱美了，你想看清楚，你放得太近你的鼻孔了，那个气一吹出去呢又把它弄得模糊了。保罗说如今对主的认识好像对着铜镜子模糊不清，大概想不是什么。所以我就最喜欢在这情况之下看镜子，那么可以三分的事实加上我七分的幻想，那陈启谦就是很英俊啊，最好就浑水摸鱼，就是这样。那个镜子太清楚就无所遁形了，你这个尊容实在不敢恭维，不看也罢啊。但是呢这个模模糊的镜子就好一点啊。那我想讲什么，到了那一天罪恶限制都没有了，我们猛然面对主，清清楚楚的看见他，他的美丽可爱，他的地位，他的高贵，另外一面他对我那个爱。那个时候我晓得本来我是多么的污秽邪恶，他竟然那样爱我，他本来是那么圣洁高贵，竟然为我来给神看他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，应该是我受的那么永恒的可怕的不得了的苦，他都替我在十字架上担当，使他的心脏受不住要破碎了。 血和水流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对他的认识了解突然间增加了不少多少倍。到这里看看你带来什么仁义的果子。我刚才看过这个《腓立比书》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，可能有些人发觉两手空空。当那个时候，你心里面有很大的冲动，就是要表达你对他的爱，要报答他的爱，但是你没有什么可以给他，因为你把在世界的日子、机会跟教会，你都把它浪费掉了。你两手空空，有些人不空，但这是什么？发臭的果子，腐烂的果子，干枯干了的果子，那有什么用？我再讲，你很想报答他，但是没有机会。记得韩愈吧，写的文章哈，他说：“树欲静，而风不息，风还是吹；子欲养，而亲不在。”他以前忙忙碌碌，追求功名利禄，疏忽了奉养他的妈妈。到他得到高官厚禄、有名有利的时候，他才发觉想奉养妈妈太迟了，妈妈已经去世了。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在。我说天堂对一些人可能是个可怕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缘故。你会后悔，你会惭愧，那么好的地方你没有心享受了，只是在阳席上。如果你有心事、有惭愧的事情，人家兴高采烈的吃菜喝酒，你完全没有这个心情，这是可能。弟兄姐妹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才能够掌握机会、善用机会，才是一个智慧人，才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。腓立比一章九到十一节，其中你记得吗？有那种的分辨的能力， to distinguish what is the excellent,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, what is the really urgent, 就是帮助我们要爱主啊。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讲，在天上啊，谁会不爱主？你告诉我，到那个时候谁会不爱主？到那时候人谁都愿意爱主，我服侍你，你只要吩咐下来我就去了。主说谢谢了，不用了。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流汗，为你流泪，为你受侮辱。主说谢谢了，不必了。天上没有人会弄得你流泪，没有人会辱骂你，因我的名辱骂你，没有人为我的名鞭打你。哎呀主啊，我做监牢也愿意，我流血也愿意。哦，主说谢谢了，免了。天上没有这回事。主，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。主说在天上你可以侍奉我，但是没有牺牲这件事情，没有半个二人，魔鬼也不能够再工作。你，我希望你看得出来啊，世界上这些好像苦难牺牲的东西，其实是神给你的机会，表达你对他真正的爱，表达你对他真正的忠心。我恋爱的时候啊，有一次现在的师父病了，我很开心。你说这个陈世坚搞什么的，人家病了你开心？我不是开心他病，但是你明白吗？他那样的好的女孩子，许多人都是 都是想要得到他。但是我呢，普无机会表达我特别的对他的爱。那次他病了，我就好机会了啊，尽量的用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替他奔走这个那个，来服侍他，表达我对他那个心啊。所以我说他病了，我开心是这个缘故了，不是我这个人黑心的，不是。我希望大家看得出来，在世界上，所以当日的使徒也是这样哈、啊。感谢主，因为认为配的为主受苦是值得庆祝的事情。有机会，记得将来在天上没有这种的机会，你可以侍奉主，不能够为主有所牺牲。你可以侍奉主，不能够为主流汗、流泪、流甚至流血，no， 没有机会。你不能够为主有所牺牲，没有机会。许多基督徒，十分之一是你的，还是不甘心？有些好，十分之一是你的，十分之九呢？主啊，是我的啦，你不要打我的主意啊，你不要多嘴啊。我全权支配，谁说的？你这个人，你所有的，你所能的，都是主给你的恩典，主权都是主的，你只不过是管家受托的人，为了主的旨意，为了主的计划，明白了没有？爱主在今朝，你跟我都不晓得能够活多久，就算200岁又怎样？但是影响是永恒的，到时你后悔莫及。亲主怜悯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我请你为自己对神敞开你的心，很坦白的。如果今天早上他有责备你的地方，你要承认和悔改，求他赦免，求保释自己，立志离开这些愚昧的事情。如果主今天早上对你讲的话光照你，施恩给你，让你看见以前你没有看见的，或者提醒你已经忘记他，你现在要感谢他。我再说，不要含含糊糊的，乃是很清楚的那一件事情那一点，你很具体的提这个感谢他，把荣耀归给他，是他的话，是他的灵的工作，不是我陈其坚的工作。感谢他，做事的感谢他，赞美他。经过今天早上这段时间，经过刚才的感谢认罪，你在主面前应该立下什么的志向？你把这个心量告诉主，也告诉他你自己无力来实现，求他帮助你，求他给你恩典，给你力量，能够实行出来，好让你带着仁义的果子，丰盛的仁义果子，将在天上献给他，表达你的爱，荣耀他的名，感谢认罪祈求。我们再次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圣灵，谢谢你们三位合一的真神爱我们，给我们这次的天修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圣经宝贵的话语，谢谢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，谢谢主对我们的宽容忍耐，谢谢主对我们的提醒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感恩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亏欠罪恶，谢谢主愿让我们的心愿会帮助我们，感谢主让颂赞荣耀完全的归回给你， 你是配的，只有你配的，我很感谢，我们都不配，都是你的恩典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